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穆恩，大家好。
哎，穆恩你好。上一次我们讲到以利加拿每年从本乡带着他的妻小来到示罗敬拜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哦，这里边还好多的细节啊，咱们没讲呢。不说别的，单说这个肉你要烧到可以吃，跟就把它烧完了就算，跟烧死人一样，是两回事情呢。你烧到可以吃，你的火太大了，外面焦了里边还是生的呢，你总得离这个木柴有一定的距离啊。
是的。
你不能掉在这个灰里边呢，你怎么吃呢，是不是？
嗯。
然后你烧不好的话，这个肉硬的干的没办法啃呢。装置到底怎么个装置？祭坛多大？祭坛底下是个像中国的这种鼎一样，里面是柴火烧得很旺，上面有个网子吗？有没有提到这种网子的事情？如果是以网子，就表示肉是架在这个架子上面的。
对。
然后你还要翻它，你不可能不翻这个肉啊。就他这个烧烤师傅有几个啊？你火候好的，你要献平安祭，说我要这个师傅帮我做。你吃不过烤肉一样，因为那个小家伙每次帮我烧肉都烧黑了，不能吃了，对吧？你看我们家有老太太没牙，
应该烧的外焦里嫩的。
对呀、啊，要所谓烧出香味来，跟烧出焦味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嗯，
你不能说那个香气，挪亚献祭，你看说挪亚就是一个烧烤高手，他烧出香气，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还好那时候挪亚的，还有挪亚方舟的时候，蒙哥不在那里，让他把这个差事交给蒙哥去做。蒙哥虽然做的全部都对，可是烧出来的焦味升到耶和华那里，没有蒙悦呐。
那个我们前两天在查考那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当中唯有挪亚这个地方他所献的祭啊，最后被焚烧以后有馨香之气，而圣经其他地方所记载的一些献祭啊，最后他并没有说这些祭物有馨香之气，
味道都不对，是吧？
是的。
哦，这个有可能。哎，这你看咱们讲着不就讲出学问来了吗？因为这个东西弄不好，真的肉烧焦了老远就闻见了。你要馨香之气，你讲的是有可能，因为除了挪亚的祭就是主耶稣嘛，主耶稣的馨香之气，其他所有的祭烧上去的味道并不好的。
嗯
啊，乖乖，好好，那到底怎么烧就值得研究研究了，所以它一定有讲究的啊。假设啊，现在这个平安祭烧完了，然后怎么样，就通通都送给老百姓吃吗，还是怎么样？
然后这就开始分肉了嘛。
哦，就开始分肉，谁跟谁分呢？
剩下的肉大致分成三份了，一个是胸做摇祭。
摇了以后给谁？给祭司。
对，给祭司亚伦和亚伦的子孙，他们做祭司的。
然后呢？还有呢？
还有右腿归给献平安祭牲血和自由的祭司。
哦，有的祭司还做不一样的事儿哈。
对，
好好好。
对，然后呢？剩下的肉呢？剩下的肉应该都是归给以利加拿的。
哦，这样子。那你觉得从献祭，你总是还要排队嘛？除非大家都不献了，就以利加拿一家人。对吧？那看起来还是别人还是献的。
嗯，
从献祭到杀，到切筷子，到轮到你去烧，到烤熟了、摇了、摇的摇、分的分，剩下的归你，这中间有多少的时间？
加上他等的时间吗？
当然了。
那加上他等的时间，那就不一定了。说明他前面排了好多人，你也得等几天呢。
就是啊。
对。
就是啊，那怎么样，拿个号牌是不是？
如果你排上号了，估计这些步骤啊怎么宰也得宰个一上午吧。
啊，就是了，哎呦。 对吧？还要做上记号，谁家是谁的，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
哎，那个时候会幕有几个祭坛呢？
只有一个。
据我们所知，只有一个。
对。
哎呦，尤其我不知道，现在国内恐怕也差不多。
嗯，
只要你有家的人问的第一个问题，说我这小孩怎么办？对，我带小孩干什么？他不错啊，要是这个祭司这个烧烤没有给你砸锅的话啊，那到最后可能吃那个肉蛮好吃的。
嗯，
因为是烟熏的嘛，柴烧的嘛，对不对？像我们这边卖柴的，还有专门卖那种 barbecue 木头，因为它有特别的香味，烧起来特别香啊，熏到肉里面特别好吃，所以那个肉的味道可能你平常吃不到。但是不要说这等啊，就算你这个肉到最后烧得很好，那整天等下来啊，我们孩子的人在干什么？
嗯，
我的两个太太，我把它往哪儿去摆？
并且这两个太太还是经常闹矛盾的。
对。他那个时候还没萨摩尔嘛，他就可以陪着哈拿，那那个皮尼拿就可以带着他的儿女，但是往哪儿去玩呢？啊，然后吃什么喝什么？那这有什么好讲的？这有的好讲。你看为什么耶和华说一年三次你们要来向耶和华守节？但是那个时候所讲的守节主要都是什么？男丁，对吧？
对，
以色列的男丁一年三次要朝见神，没有一个可以空手来。他如果是全家来，又说是来献祭，你觉得他是在节期来的呢，还是他不是在节期来的？
应该会是在节期吗？
在节期。
对，
那有什么节期是大家都来的？
逾越节、祝棚节，还有五旬节。
祝棚节就是欢乐的节期了。
对，
大家都上来要欢乐七日，对吧？
嗯，
那你觉得神为什么要定这些日子？除了这个属灵的好处啊，属灵的含义之外呢？如果这样定节期，大家都这样上来，会有什么结果？
能够将那些飞散在各地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召集在一起吗？会让他们知道，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些以色列民吗？
嗯，
还有许多，让他们存着一个盼望。
存在一个盼望，你讲都是这种传道人的老道理，对不对？讲起来都像精神讲话一样。当然是促进他们商业的发展嘛。你想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做生意？
你是说他们在这个节期的时候可以做买卖吗？
那当然了，顺便做各种各样的买卖了。你光是要把这些小孩都打发好，光是到时候大家都有吃的都有喝的就不简单了。这里面有多少的商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做生意做得过犹太人。那不只是他们真的是聪明，而且脑筋清楚，尤其等到他们被分散到各国，再有机会从天下各地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国际贸易早就出来了。
是的，
资本主义的雏形早就在那个地方了。他们知道这个钱呢、啊，钱转钱能够赚出很多很多的东西来，这都是从耶和华的节期里面发展出来。那为什么这个祭司就成了肥缺了呢？你有这么多的生意的机会，又都绕着这个会幕转，哎呦，那祭司能够说上话，祭司能够干什么，利未人能够干什么，你的好处多多了。从以利加拿的角度来说，你一年三次，我们就算他一年一次带着全家大小要上示罗耶和华的会幕去献这个祭啊，他事先需要有多少的预备？你想想，他每年要把这个事情当成第一重要的事情，能够每年去，那不只是去而已啊，他要把其他事情收拾妥当啊，是不是？你要离开你的产业啊，然后那个时候所说的产业不是像现在上班休假你再回来电脑一打开就好了，你的田地、你的仆人、你的牛羊，你什么事情都要打算好的，是不是？然后他们的小孩从小就知道每年有一定的时候要去做一定的事情，那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现在信主的人就带小孩上教会。
是的，
每一周有一定的时候到教会去，每一年什么复活节啊、圣诞节啊，就是大家绕着这些事情转啊。那这个成为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因为这个中心常年下来，到你小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基督徒的小孩是和别人的小孩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集散的中心，有一个一定的活动，这个是他的父母亲交代说不可少的。这是不可停止聚会而且固定时间聚会的好处。可是坏处是什么呢？
坏处就是从小一直都在做会感觉使你厌烦。
哎，不但使你厌烦，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啊，从会幕里面做祭司的到杀牛宰羊的都在会幕门口喊号，是不是？哎，到你了，伊利加拿，你跑哪去？你的肉都烧焦了，你还没来呢，轮到你了，赶快赶快。那时候又没手表，对不对？ 让小孩要是没地方跑累了，出个事儿啊，脚摔破了，那是山地啊，去的不开心，最后分到的肉呢又是焦肉，盼的不管你怎么样，到最后有点好吃的也好，最后呢味道都烧焦了，烤干了，小孩不要吃，怎么样厌烦给耶和华献祭啊，就是这样子搞起来。因为他跑到教会来，东西也不好吃，洗手间也是脏的，讲到的人那个没准备，老讲来讲去就是那一套，然后小朋友又打架，家长又闹不开心，教会里面最常闹不开心就是我的小孩跟你的小孩怎么样，然后大家又比来比去，谁上了什么好学校，我的功课又不好，没意思。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利加拿每年要把孩子太太都这样带过来，每年要看见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么不像话，他回家他到晚上的时候跟他太太讨论不讨论，看到会幕里面各种各样乌七八黑的事情，他讲不讲？
肯定得讲嘛，这事。
那孩子听不听？
就这个孩子应该和他的爸妈分开吧。
那你都不告诉他们吗？还是就让他们听着。
你告诉不告诉他们，反正是他们的儿女在会幕里面肯定是能够看到的。
对，而且他们自己不见得开心，对吧？
对，对，这个我做父亲的，他的爸爸妈妈应该会给孩子做解释。
难的，你看萨姆尔的儿子就不喜欢，他们看的太多了。对啊，我们常说萨姆尔不会教育儿女，其实是真的是很难的，因为萨姆尔做以色列的先知，可是他所继承的班底全部是以利的班底啊。
嗯，对。
好了，这些事情咱们还没聊到啊。但是怎么样，穆恩？我们谈了不少了啊！
本来以为这个把这个平安记给他说说就 OK 了，
出来不
在里面细节做的太多了。
想想才知道，说为什么旧约跟新约、会幕跟教会啊、立位人跟服事主的人很像，这一切都还是我们还是活生生的在这里头来。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看不见那个牛羊的血腥啊，对吧？
我虽然说这些东西你觉察不到，但是我刚才和你在交流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又有一点非常让我感触很深的，就是说你现在在教会当中看不到一些繁琐的东西啊，劈柴啊，烧火啊，这些烤肉啊，杀鸡生啊，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看到的这一现象，我在教会待的时间也不长吧，也是算起来也不短，你就会看到里面无论是听讲道还是弟兄姊妹一些做事的方式，总会让你有一些心情感觉不顺畅的东西。但是你要明白，谁要是让你在这个把你放到这个环境当中，你要知道他要让你成为完全人的话，你在这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该怎样做了，要不然
对
会很徒劳的。
对，所以你第一，别人不做的事情啊，轮你不轮你呢，你看有需要你就尽心尽力去做，对不对？该刷地你就去刷地，没人刷碗你就去刷碗，刷着刷着哎，怎么还有一个人在刷碗，抬头一看哎，就是你将来的媳妇啊，这就对了。
这说的有点远了。
怎么讲到这儿来了？因为这个献祭归献祭，献祭要能够烧得出馨香之气，对吧？
对对对。
这真的是还有点本事，你知道我们德州佬啊，别的不会，这个是他们最得意最拿手的，就是烧烤。但这个烧烤不像你们那边烤什么羊肉串的，这不太一样。这边就是要大块的牛肉啊、猪肉啊，他们每年有这种叫做 BBQ， 看到这三个字就是烧烤啊。
BBQ，
对，他们很多的烧烤比赛。
还有烧烤比赛啊。
哦，烧烤比赛，他们搞这东西可是带劲儿，有专门拖着车子到处跑替你做烧烤的。
比中国人还会吃吗？
不是，他们不但吃，而且我告诉你，他那东西哎呀，那个肉那个多，总之是大胖子王
国。像中国我们这边有做烧烤，他们肉是一部分，但是还有许多的素菜也可以烧烤，也豆干了、豆腐了之类的。
是啊，我就常常讲嘛，咱们中国人这个备战意识是很强的。美国人一块牛排啊、猪排，你看我们切切肉丝可以炒了够一家人吃，对吧？他们都是大块肉啊，他们的烧烤啊不是给你串起来烤，那就是整块，就像从前献祭一样，用什么东西去腌啊，用什么东西去烤，那可讲究了。所以那最后你的结论是什么？当初他们祭司烤的时候怎么烤法？有什么器械？一个祭坛对吧？里面烧着炭，然后呢，你这肉怎么办？你不可能把肥牛往上一摊就火都给你盖熄了，怎么弄法？
看了一下这个祭坛的样子。
祭坛的样子。
要想知道这个肉怎么烤，我得知道这个坛到底是怎么个形状。
对。
然后我查了一下，它这个坛是一个四方的坛，中间它是一个空的，有一个网从下面放到这个坛的半腰。
是往上面摆炭呢，还是往下面摆炭摆这个柴？
出埃及记27章原文的记载就是把网安在坛四面的腰纹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也就是说从那个坛的下面，然后往上，网一直到这个坛的半腰。
这网干什么用呢？
这个网应该是放祭肉的，烧那个脂油。
这个坛底下是通风吗？
肯定得通风，不通风怎么烧啊？
就是，所以这个坛是个空框子。
对，中间是空的。
哦，所以底下摆柴，
对，
然后
往上摆肉，
坛的一半有网，往上摆肉啊、你看看，挺有收获的，哎，不错不错。那他们有哪些器械呢？弄柴啊，你总不能两只手去，对不对？你要翻肉啊，你总得有个什么？有没有锅子？他们煮不煮羊肉汤啊？或者是有没有锅子啊、铲子啊？包括哪些？
有，好像有烧烤的器具。
烧烤的器具。
煮的器具没有，烧烤的器具上面有肉叉子。
肉叉子，肉叉子什么形状？
没说。
我们这边的肉叉子大概是最流行的就是两个尖牙。就是一个棍子伸出去呢，它前面是分两叉，像个蛇的舌头一样啊。因为你要是只有一个尖儿的话，就不好弄嘛。
还有一个火鼎。
火鼎这什么？
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反正这些都是坛上的器具。坛上的器具总共有四个。
哪四个？
一个是铲子，一个是盘子，肉叉子鼎。
肉叉子跟鼎啊，这鼎是什么东西啊？
觉得是不是应该是放肉的，或者是煮东西的，煮肉的？
所以它没有锅子，
没有锅。我查到一点，就是说，献那个赎愆祭、赎罪祭这两个祭中间有一个，他最后吃那个祭肉，他是用煮的。
吃那祭肉是用煮的。
对，
不是说这个只有平安祭能吃吗？
对，这个是祭司吃肉的时候。
哦，祭司可以吃的肉要比老百姓吃的肉多。
啊，是的，他们要得分嘛。
哦，对对对对，献给耶和华的肉是祭司可以吃的，所以你献赎罪祭自己不能吃，但是祭司可以吃。
对，是的。
有没有一个祭是大家都不能吃的呢？
有呀，燔祭呀。
哦，燔祭，燔祭是大家都不能吃的。
是全烧给耶和华的。
烧得干干净净的。
对，一点不剩。
那赎罪祭、赎愆祭可以给祭司吃。吃的时候他可以用锅子去煮。
对。
平安祭呢，就老百姓也可以吃。
是的。
祭司也可以吃。
对。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以利加拿、哈拿、皮尼拿，皮尼拿的儿女，他们所谓吃祭肉是吃的什么祭的什么肉？
他们吃的是平安祭的肉吗？
不会，因为他们是利未人，所以他们也可以分一点什么赎罪祭的肉啊、赎愆祭的肉，有
这
种规矩吗？
赎愆祭、赎罪祭，它是非给在会幕当中供职的这些祭司的。
哦，这你功课做得不错啊。这些事都是蒙哥没听说过，哪有这个功夫去查，对吧？
我把立位记的前七章好好看了看。
我现在最有兴趣的，是我一直也搞不太清楚的，就是那当然是到了撒母耳记上后面，他在讲这两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怎么个不像话。说正煮肉的时候，他的仆人就拿这个什么三尺的叉子，是不是有这么个记载？
有，
就从锅里插了去，人家不让他插。这个献祭，他既然有这么多肉，他怎么不说是坛上烤的肉，他是说锅里煮的肉，然后他这个三尺的叉子，这是特别打造定做的啊，祭应该是交给祭司去弄呢，他们干嘛还来这里边抢呢？那你给我解解。
如果是按照前面立位记上面所查考的话，这些祭肉它并没有说是谁去煮。
哦，
按照他这个记载的话，应该他说他那些祭司的仆人去抢的话，应该是就是以利加拿他自己在这煮肉的时候，这个仆人去抢这个肉，然后他拿了这个叉子。立位记上面所说的那个肉叉子并没有说它是一个三尺的叉子，而这个地方说三尺的叉子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特别为自己抢肉打造的利器。
对对对，
你看这二章十三节他这么讲，他说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啊这里来了啊，罐里，这罐是拿出来的，或这个鼎里，你说有一个鼎是吧啊啊，或这个字怎么釜是吧，或釜里或锅里一插，哎，怎么献祭有这么多，有四种不一样的容器啊？
这个如果人多的话，他们用的东西不一样吗？
你说像蒙古烤肉一样，有的带这个，有的带那个，然后在个大祭坛上自己在那搞。
我想的他是不是他们每个人上来的时候都会备这些东西，他们自己煮肉吗？祭司把肉分给他们以后，他们就自己在这个
煮。你说祭司杀完了自己没把肉留下来，把肉分给他们，然后他再拿个叉子来抢。
那要这样说的话，应该是以利加拿他们自己宰，把这些鸡肉给这些祭司，然后呢祭司他又派仆人又去抢这些肉。
你看看这里面有问题了，对吧？
本来是该祭司来做这些事情的。
这下面一节呢还有问题，二章十五节，又在未烧之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由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这你看见没有？那当然仆人就说了，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这到底是立位祭里面献祭的哪一层的手续？就好像跟他们，我们从立位祭里面这个得到的献祭的印象不太一样。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这个人把这个手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然后就交给祭司。
对，包括这些宰，包括这些宰这些脂油，这些烧这些脂油，都是立位人来做的。
但是这个从这个十五节或者十四节看起来，这些肉好像都还在献祭之人的手上。
对，他们就是把这些要做的都给，就是让他们献祭的人来做了一样。
对，我们这边这个烧烤店有这种规矩的，你是可以自己去买肉啊，带给他们，要他帮你熏，他可以帮你烤，他收一些手续费。那当初你看，我现在牵了头牛，牵了头羊来，交给立委人，立委人把他杀了宰了再还给我，是不是这意思？
对，他把当得的留下，然后呢，把剩下的都给这个人。
那这个人还在处理，然后祭司还要。
但是按照他这个地方所记载的，就是让以利加拿他自己处理这些祭物，处理的时候剩下的他还要过来抢，应该是这样。
这有点麻烦，因为你想想，这两个人在管会幕，你想中国有很多这种黑官嘛，对不对？那最简单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就直接从立位人的手上就弄走就算了嘛。那还要再来分，还要再来抢，这里面这恐怕有学问啊。
贪得无厌。
贪得无厌。成都那边还是什么，重庆那边是不是有个卖火锅的叫什么天下第一锅是吧？
天下第一锅。
啊哈。
没有听说。
啊，你们怎么在那儿没听说，我们在这儿都听说了。
这么有名，那可能是重庆的吧。
可能是吧。哎，我们这边卖火锅料有什么天下第一锅的火锅料，它还有个照片，好大好大个锅。一大堆人围在旁边，像一群蚂蚁一样啊，都在那吃火锅，小孩还弄个板凳站着呢，对吧？我看到这段圣经，正煮肉的时候，有祭司的仆人来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鼎里、釜里、锅里一插。我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你们那个天下第一锅。
那肉也没这么大呀、啊。
那这边还有一个也有点像，就是吃这种他们叫蒙古烤肉嘛，它就是一个大铁板，你自己去拿你要怎么做的蔬菜呢、肉啊、佐料啊，都在这个铁板上这么烧，他一次可以烧好几个人的份儿。旁边有个祭司，哎，不是祭司，厨师，拿个铲子把你啪啦啪啦一翻，倒点什么酱油啊、辣酱啊，你就吃呗。
秘制的料。
所以你研究这么半天，你也是跟这段没法真连在一起，是不是？这到底是献祭，怎么会这个做法呢？有的拿锅，有的拿鼎，有
的
拿釜，
这
各自就烧僵起来。
本身他这个责任应该就是立位人以及他的那些会幕里面世职的那些人来做，他们职责应该有点错。
我就在想嘛，是不是他这个以利这个两个儿子还是蛮有企业头脑的？他把这个火锅，又讲到火锅去了，这爸把这个献祭呢变成自助化。
自助化，让客人自己弄。
客人几个人来献祭的人，你们就自己搞啊。来了找了一半，他看哪块好他就拿，多省事儿，他也不用忙了，他也不用去检查，对不对？反正你们献祭嘛，是你们献的高兴。我呢，我就开了个店，跟自助蒙古烤肉一样。然后你们进来，在我这个地方烧啊烤啊，你们怎么献，你们反正你们献了回家就好了嘛。那我有一批这个恶势力的人，那就在那帮我抢，每天挑好的拣，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
有这个可能。可以看到他们俩，如果一个人不敬畏耶和华，他们怎么做自己爽，然后呢他们就怎么做。
是啊，他方便嘛，因为他不可能是个勤快的人。这整个的图画看起来，你真的就是像你们那个天下第一锅一样，就像那个蒙古烤肉一样，自助献祭店，你们献献，反正来到赤裸了，你就其他手续马虎马虎，你们吃吃回家就行了。
他也不管你献的是怎么样的，我一概不管，我最后就只要肉，我要的就是肉。
对，你如果完全不管，你的仆人就是负责这个烧火就是了，说不定这个劈柴这种事情还可以包出去，像现在我们美国最喜欢 outsourcing， 什么工作包给印度啊，包给中国啊，我们在这边雇一个人，在你们那可以雇十个人，嘿嘿，只要有人把火烧了，其他的就随便怎么做都好了。
我就又要想了，以利加拿他去献祭的时候，他的儿女都在那个地方。
对，
如果他的儿女看到的话，以利加拿他应该怎么给他讲这个献祭呢？
这还不简单吗？你想想看，你们教会的事情怎么这样讲呢？就是教会里面这个不荣耀主的事情，难道大家的小孩都知道吗？不知道，对不对？他的小孩很可能他就为什么去每年喜欢来示罗献祭，那不就是吃自助蒙古烤肉吗？
等他的儿子们如果稍微一长大，他们应该也会懂得去献祭这件事吧，应该也懂得要去教会。
应该是。
那如果去的话，那肯定会给他讲这些献祭的事情。
我要很难说啊，因为我们不讲过吗，你这个带着小孩来，你要是正儿八经这个按这个手续的话，那小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吃到了，是不是？
是。
哎，那吃到了要是那个再是祭司去烤的，又不合他的味道，又烤焦的，那你说你等了半天，这样快呀、啊？这样方便啊？啊，这不知道了。听众朋友要是有什么新疆来的啊，或者是这种对烤肉特别有学问的人啊，这个能够从立位记里面读出一些我们读不出的东西，或者到底这个手续怎么会变成？萨母耳记上二章这十一节到十三节、十四节这个状况啊，这给我们参考参考。哎呦，糟糕！我们讲烧烤讲的节目时间都晚了，看来我们这个味道特别香的主题得要等下一星期再继续讨论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